那我想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有点祷告哈。
好。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谢谢你又平安的带领我们来度过。主，我们谢谢你
阿
再
门。
次把我们带到你话语的面前来。主，
阿
当我们
门。
弟兄姊妹一同来学习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越过人的有限，越过人的软弱。主，求你自己对姊妹的心来说话。主，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恭敬的交托给你。主，求你带领还没有上来的弟兄姊妹，也保守我们每一个讲的、听的，真的能够在一个身体的里面被你一同来建造。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那我想我们就不等了哈，感谢主能够看到弟兄姊妹陆陆续续上来。那我现在看一下，如果我在讲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弟兄姊妹可以提出来哈。我先来做一下 share screen。OK，大家能够看得到吗？能够看到我 share 的吗？
可以。
可以哈，好，谢谢。那讲的过程中就是我先照着我的进度往前哈，希望我自己不要超时。那我们最近呢一直都在学习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我们之前徐勇有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了1到3章，那我们这一学我们分两部分来学哈，就前面1到3章，然后呢就是后面由我来讲4到6章，好吗？有人有声音，关一下哈。那么我们稍微呢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讲的这个以弗所书前面的部分。我想读完这卷书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个印象哈，知道是谁写的是保罗弟兄写的。那么以弗所书呢，它是建议书信里面的一本之一就是包括有其他的，还有哥罗西书、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那么它的目的呢像上次弟兄所讲的，它的目的不在于处理和解决教会的问题不在这方面的教导，它更多的是向所有的信徒来宣讲神永远的旨意神的一个计划。然后这卷书的特点呢，就是之前也讲到，好像它是一本比较高的启示，是从天说起从神说起从永远说起是从一个自上而下，然后时间上它就是跨越整个的从起初到结束的这个过程讲到神的整个计划。那么这卷书里面特别跟其他的书卷所不同的呢，它特别讲到了基督的奥秘，就是讲到教会所以这卷书有很多提到教会的方面的真理。那么从纵向的结构来看呢，它是从天上讲到地上那从横向的来讲呢，它先是讲到真理的部分，后面就讲到实行的部分。然后，1到3章大概他们的内容包括有几方面，就是第一章讲到神永远的旨意，神有一个计划在地上，那么就是讲到教会所以第二章我们就讲到教会的建造，然后第三章有讲到教会的奥秘。我想这之前我们上一次弟兄都带我们学过了。那么第一章里面呢，特别有提出父子圣灵在整个神永远旨意里面的角色和他们的工作好像父做拣选和预备，那么指他做一个救赎的工作，使我们这些人在他里面可以得基业。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印证，有这个凭据，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同样呢，我们也讲到了在天上各种各样的属灵的福气，那这个属灵的福气是在基督里面的，是在他爱子里面的。所以一章的后半部分当然有讲到保罗的祷告。那保罗有一个很迫切的祷告是，求神能够好像把那个启示和智慧的灵呢，能够照明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那个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基业有何等的荣耀，能力有何等的浩大。那么当然在这章的末了也讲到了教会是怎么一回事，教会的性质是什么？它是属天的，它是荣耀的。那么教会在地上执掌着基督的权柄和能力，然后教会呢是来彰显基督的整个丰满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章里面大致的内容。 那么在第二章的时候呢，就是特别针对我们一些好像我们这些所有属神的儿女在被拣选之前我们的光景是什么样我们好像与这个世俗同流合污一样的，我们跟外人没有区别。但是因着神的爱的缘故，我们被拣选。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初始入生，我们要将来要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当然，拣选完这个结果的话呢，是我们在地上的话，神希望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能够成为他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能够因此来彰显他自己的荣美，我们能够去行善啊。那么当然在第二章里面也讲到了，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好像以色列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同样是在一个身体里面，都是在教会的里面。那么也讲到教会建造的原则教会是神话语的传讲，教会是以基督为元首的。那么教会里面肢体的搭配也是受圣灵的管理的。第三章就讲到了基督的奥秘是教会所以呢，神呢透过被囚的保罗来启示这个真理、这个奥秘。当然，这个真理呢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所以讲到他的这个启示的渐进性讲到这个奥秘本身呢，保罗他是作为一个这个奥秘的执事来发表这个基督是的奥秘是一个教会。那当然在这个整个教会的建造过程中，包括教会在这个地上肯定也会面临的一些逼迫，但保罗在这里鼓励大家，就是所有的患难都会成为我们将来的荣耀然后后面在结束的时候有讲到保罗第二次的祷告，他特别为的就是如果在这些逼迫和患难中的情况的话，能够让我们的心里能够刚强，那我们也能够更多的去明白基督的爱，还有包括神在教会中，他希望能够得到这个荣耀，透过教会来荣耀自己。那这是之前的三章那接下来今天我们着重就要讲到4到6章，就是后半部分。那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的，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更多的是在真理方面的，那么后面的4到6章就讲到了好像在实行方面的那么就很现实，我们如何把我们从主那边领受来的道，能够成为这个肉身，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各个层面上能够活出来，能够彰显出来。那么我想，在4到6章，它大概我个人就是也参考了比较多的资料，那么看了一下他们的总结，大概就讲到了，一方面是讲到教会生活。另外一方面讲到家庭和社会生活，然后再有就讲到征战的生活。那我们下面就具体来看，那么就是那个4到6章的话，它讲到教会生活的时候，它主要包括有几方面一方面是讲到身体的合一和配搭，那么讲到后面又讲到旧人与新人，还有新生活的一些原则我们如何在这个原则里面做一个光明的子女。所以我大概把它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小标题，然后我也归纳整理一下，基本上也是按它上面来讲，所以我想你去读经的时候，应该看的这些标题大概也能够归纳出来。当然，它有时候会跳过去，跳到下一章里面连贯上去，所以会涉及到这个几个标题的话，会涉及到第四章和第五章的上半部分。那么讲到身体的合一和配搭的时候，保罗弟兄在这里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他劝我们行事为人都当以所蒙的恩相称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了，就我们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基督徒真实的生命光景是很要紧的。就是我们知道很多道理，我们也知道很多教导，但是我们能不能把它行出来所以我这里讲到了，我们要知行合一，就是我们切记，就是不要成为一个宗教徒，我们只有宗教的行为仪式和一些哪怕说的我们这些常用的用词，我们会祷告，我们会怎么样？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让人能够感觉到，我们能够看出来这是一个有神生命的人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事为人，如果能活出来的时候，好像才能配得上我们这个救恩一样的。那我想这个就是讲到了基督徒的生命品性，就好像如果你讲到一个老师，那你想得到的就是这个老师呢，就是为人师表他是处在一个教导的位置上的你讲到一个医生，你就想到了他的医德这些就是跟他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身份和地位相称的 一个表现出来的这种品行也好，这种德行也好啊。所以保罗弟兄讲到，我们如果以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时候，我们生命性情所能彰显出来的就是主自己的生命，那主的谦卑、主的温柔、主的忍耐和宽容啊，都应该不知不觉的越来越多的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啊。那么在这段里面同时也特别提到了啊，保罗一直在强调一个说应当要竭力保守啊圣灵所赐的合一，讲在一个身体里面啊，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得救之后呢啊，因为我们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组成教会的一个部分，所以呢合一呢啊就是很重要，就是神很看重的，因为神不只是要得到一个单独的个体，神是要透过每一个个体来得到一个教会啊。所以当我们讲到合一的时候呢，在四章的四到六节里面讲到有七个一啊，我们讲到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啊。那我想如果是在这方面的合一的话，我们没有第二个，比如说我们不会讲到第二种灵啊，我们不会讲到多神啊，我们不会讲到很多种的洗礼，我们洗的时候我们是进成一个身体，我们都在一个肢体的里面。那么我想在合一保罗特别用竭力保守的时候，我个人在读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能够感觉到保罗觉得合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其实就这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不论是在个人的生活当中还是在教会的生活当中，确实合一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以需要竭力，好像特别努力特别用心的来做这件事情一样。当然如果我们有一个心知道要竭力的时候，就证明我们知道这个合一很重要。那不能达到合一的话，是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有不同的成长环境，我们甚至有不同的这种受不同教导的这种背景来到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啊。所以我想当然合一并不代表统一啊，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对一个圣经上面的话必须有一模一样的解经啊，我们出去的话我们必须有统一的行为哈，我们说话或者我们的表达或者我们所有的服事的这种形式和方式的话需要达到所谓的一，我想不是在这一方面。所以他这里强调了这七个一啊，就代表这是最原则性的东西，我们必须是一样的。那么我想那么在这里保罗就很看重合一啊。那当然有讲到教会里面的不同啊，我们在这个一的底下呢仍然会有不同，比如说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给教会各种各样的恩赐都不同。所以这一章里面也特别的，这段里面特别讲到了恩赐的问题。那么恩赐的话，他讲到它的来源是基督所量给每一个人的，在七节那里啊，恩赐有很多种种类，在十一节那里说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有牧师啊，等等等的。那么还有它的目的呢，最主要的恩赐的目的呢，是要帮我们在教会层面上，是要让我们能够成全圣徒，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在真道上能够同归于一。那么在个人的层面上，他希望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儿子，长成基督的身量，然后呢建立自己哈。那消极的来讲是不被骗，不落入其他的异端里面。那当然在肢体之间和配搭上面的话呢这里希望我们在真道上能够同归于一，然后我们的元首只有基督啊，然后我们必须在爱心里面来说诚实话。那每一个恩赐，每一个肢体呢，各按其职，然后互相的相助，彼此的相助，让这个身体，这个教会像一个身体一样，慢慢能够长成啊。所以我想，恩赐不是要彰显某一个个人，不是要做一个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啊。所以我想在这里呢，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去认识自己的恩赐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等会一会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来知道自己的恩赐，以至于你在这个身体的建造上面呢有份啊。所以我想我们如果看重，就好像一个家一样，一个人一样，我们如何能够发现这些东西，然后我们能够把自己放在其中啊，成为建造的一个部分。那当然在讲到恩赐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些误区啊。比如说我们讲到使徒、先知、传福音这些等等的恩赐，那很多人就觉得啊，这些是大有恩赐的人，所以我们称他为圣徒，然后我们这些没有恩赐的人，我们就称自己为平信徒啊。我想这是一个错误的这种认知啊。其实我们都是圣徒，只不过恩赐不一样啊。就好像我们一个人身体上各个器官一样的， 无论你是做口的，还是你是做手的，还是你做脚的，还是你做耳朵的，还是你做脑袋，你做心脏的，我们每一个器官都有自己的功用。你发现少了谁，这个身体都不是健康的成长的啊。那所有这些恩赐，不是要说因为我比你重要，所以呢我就可以轻看其他的肢体的恩赐或者他们的功用啊。我想所有的恩赐和功用都是神摆在教会这个身体里面，它是为了让大家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这个身体啊。所以我想我们以后如果有人常常说我只是个平信徒的话，我们就不要这么说了，其实我们都是圣徒啊，没有这种所谓的居间阶级在里面。那么当然这里面我常常会发很多圣经，我就不一一读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等会如果希望我自己不超时，然后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弟兄姊妹可以针对自己喜欢的经文多一些的讨论。所以呢这些经文是我想我们讲到前面的部分的时候的一些经文哈，一些经句我们就跳过。那么接下来就讲到了一个新人跟旧人啊，可能弟兄姊妹会看到我旁边因为我是一个主日学老师，我自己比较注意，就是比较喜欢用图画来表达一个形象的表达一个意思哈，所以我有时候会配一些图。那么这里的话，第一个图好像你看到一个我们这个人要脱掉一个旧人，要穿上一个新人啊，脱掉那个肮脏的暗昧的那个旧人的形象，然后穿上那个光明洁白的衣裳。所以呢这里面他用一个比较好像我们把它用一个对比的形式来讲，我们之前是一个旧人，在得救之前我们是外邦人啊。那我们旧人有哪些特点呢？比如说我们存着，这里面讲到我们存着虚妄的心来行事，我们与神的生命是隔绝的，我们无知，我们心里刚硬，我们良心丧尽，我们放纵私欲，我们贪行各种种种的污秽，然后因私欲受诱惑而变坏哈。那这些经文后面的出处我大概都有引上来，希望没有打错。那么现在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是一个新人，我们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人，那我们需要心智改换，一心有神的形象，能够活出神的那个真理仁义和圣洁的这种生活方式来啊。所以呢保罗弟兄在这里讲，要让我们脱去这个旧人哈，我们去学了基督，我们听了很多他的道理了，我们也学过他很多的教训了啊。那我们要有一个改变啊，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当然我在第二个图的时候呢，有一个就是漫画图啊，它特别的讽刺，好像这个旧的是一个破的瓶子啊，是人既然好像他这里说的人既然彻底的堕落了，那就不是改善一个旧人来解决问题啊。我们可能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完善我们自己啊，来改变人，来修行等等的啊，不论用各种各样的道德约束也好，法律约束也好，我们希望能够改善。但是神这里要的不是改善，他叫我们必须重新做人啊，一个新的生命出来。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要脱去这个旧人，我们要穿上这个新人啊，能够彰显基督，能够活出基督自己的那种圣洁荣美的形象来。那么这是其中相关的一些经文哈，所以我想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我就把它摘下来，弟兄姊妹回去可以或者等会交通的时候，你比较喜欢的经文，你可以有一些分享。那么讲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后，那么新人究竟在这个地上的话，那么他自己的生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好像比较实际一点，比如说我们都讲到圣洁啊、仁爱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些你听上去可能觉得道理是比较大的，那么好像具体的保罗弟兄在这里讲到了一些比较具体的，在四章和五章的这个地方，四章的后半部分和五章的前半部分就讲到了很具体啊，比如说我们不要撒谎，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啊，我们生气啊，这个我有讲过，生气不是罪哈，但是生气不要生气到去犯罪哈，那不是靠自己个人能够来克制的。我们很多时候讲到情绪的掌控，但其实很多时候你对一个性子急的烈的人呢，其实很不容易。那有一些人就很慢热的啊，可能到另外一方面呢，这时候他不容易生气，但是他消气也特别的慢啊。所以我想生气本身是人的一种情绪的反应，是正常的。但是呢，如何生气到不去犯罪呢？我想靠我们自己，有时候就特别，尤其我想这点在 特别很多年轻的妈妈带孩子的时候哈，我想我们很容易体会到，就生气，最后就开始态度也不好了，然后话也伤孩子了哈。就是主在这里，就是我们不是靠自己能做得到，但是这时候我们可以转向神，我们依靠神，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被他来改变啊，那就不至于到犯罪的地步。那如果有罪的话呢，就因为很容易就给魔鬼留地步了，有破口了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我们在生活中不要有罪，不要有破口，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那包括在工作上面，保罗这里特别的提到，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殷勤的人，不懒惰啊，不去好像去偷窃啊，不好像成为别人的一种负担。明明我们自己有能力去工作的，可以自己来养生的，好像他这里说，你可以亲手做正经事来养活自己，甚至供应其他人。但是不要就是我想在这方面的话，尤其我们华人背景来比较难呢，因为我有想起，就是比如说很多华人一方面打的现金工，另外一方面继续来领福利。那我个人觉得，如果要应用这节圣经的话，我个人觉得我们就不要了。虽然你，觉得我不是明显去偷，但是从某种意义上的话，特别在西方的世界，就是很多东西它提供给你免费。如果你只是自己不缺，还是要去的话，那我个人觉得也跟偷窃的行为没什么两样啊。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实际的可以做的。那么至于讲到下面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我觉得。说话是一门艺术，但是呢，你这个人的存心、你的品性，决定了你说出来的话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常常在主里面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熟悉神话语的人，你讲出来很多东西是依据圣经的原则啊，那么你讲出来的话就不会是好像我在群里面分享的。很多高调，很多大道理，甚至很多毒鸡汤啊！如果现在我们网络你会使用的话，那么你经常看到，比如说抖音上，然后好多人都要有来很多的鸡汤给你哈，很多的人生哲理。我不说他们全是错的，不是的，很多哲理其实教导也是蛮好的。但是如果一切都不是在圣经神的教导原则里面的话，他们的好也只是短暂的啊，甚至有一些好是有。不够客观的是比较主观的啊。那我想，在说话的事情上，很多人常常会有一个讲法说：“哎呀，我这人就是不会说话啦，我人还是蛮好的，我就是不会说话。哎，谁谁谁嘴巴很甜啊。”我想，我们说话不是为了去讨好别人，去粉饰自己一个假的形象。如果我们好好的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或者训练，或者。我们这个好像与生俱来的这个技能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很好的。就比如说，你看到教会当中有很多在话语的执事上有恩赐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讲台上也好，他们在这个教导上面也好，或者他们在福音的事工也好，他们在探望组的那个服事也好，就是他出去的时候，他的话语能够让人觉得。真正得到帮助，就这里讲到的造就人啊。如果我们不会说的时候，我们好像话都会讲，我们去讲了一大堆大道理啊，讲一大堆好像让人不觉得受安慰，反而可能还会恶度伤害的话的话，那我们就要很谨慎。所以我想，当随时来说造就人的话，我想这个人必须是在圣灵的管制底下，跟神也有。正常的关系的时候，因为这个管道这个来源对的话，你流出来的东西才是对的。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的话，我们靠着自己的智慧说话，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可能会弄巧成拙啊，好心要去了，最后说到伤人的话就不好了啊。那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来说这些造就人的话，能够说一些有智慧的话。啊，那么保罗弟兄在四章的30节那里特别提到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一个基督徒得救之后，那我们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一个在得胜的过程。那当然，我们属灵生活还是会起起伏伏啊，不可能一直稳行在高处啊。有时候可能还是会犯罪，有时候还是会软弱，有时候还是会跌倒。那这些东西呢，因为神对我们的爱，圣灵好像是一个母亲一样，开始会为我们担忧啊。那我想，保罗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不要我们任凭我们自己好像在各种各样的软弱、犯罪当中，让圣灵 持续不停的来担忧一样的。我们应该靠着主，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那我们能够越过所有的这些软弱或者罪恶也好，我们能够来克服它，能够来胜过它能够活出那个真正以我们救恩相称的生命来。那么这里保罗也特别提到就是这些淫乱、污秽、贪心跟拜偶像都是在神国里面是无份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些明显的圣经上提到的罪，那我们就自己要小心了我们有没有淫乱的行为，我们有没有贪心我们有没有去拜偶像不论是外在的偶像还是内心的偶像，那这都是与神国是无份的。那我们自己想在神的国里面有份的时候，我们需要对付这些罪然后呢，当然在消极方面，他还讲到不要被人来欺哄啦，不要与悖逆之子同伙啦，劝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需要生命长大，才不被骗那我们不要跟这些罪恶的事情好像是同一伙的。那么积极的方面，保罗劝我们要用恩慈来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我们要效法神，要凭爱心去行事，包括我们要说感谢的话，不要说那些不符合圣徒体统的话。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去效法神，我们也希望我们行事为人呢，不只是在一种责任的里面或者一种教义的里面我们真的是渴望和巴望我们里面真的有神而来的那种爱能够好像对别人存怜悯，能够用恩慈去对待别人还有我们周遭的人。那我们在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虽然可能也会经历一些患难，我们可能也会经历一些误解，但是呢，如果我们是一个在主里面的人，我们常常数算神的恩典，我们也学习饶恕我们也能够感恩，我们能够常常把这些感谢来归给神，活出一个健康的一个基督徒的这种生活来。那么这就是大概在第四章后半段跟第五章前半部分讲到的这个新生活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准则和实行。那我想弟兄姊妹还可以扩展出去，好吗？那么这里面有一些金句也是很好哈，我想我们都可以把它背下来，因为以弗所书真的非常丰富，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可以在讲台上听到一句话就可以是一篇讲章那我们这里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么讲到我们这些具体的实行，我们希望神保罗弟兄在这里提醒我们要做一个光明的子女所以当我们从旧人变成新人，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活出那个光明子女的这种形象来，能够让世人能够看出来。所以他提到我们是一个出黑暗进光明的这个情况，他讲到我们从前跟现在的情况有什么不同，从前我们是暧昧的，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已经信神，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是光明的子女。那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光明的子女呢？就看你的结果了那么结出来的果子，这些都是主自己的生命性情，他有良善，他有公义，他有诚实那么在5章9到10节那边特别就是有讲到，包括这边有特别提醒到说我们要去查验主所喜悦的事情那我想如果你是一个爱主的人你就不会是怎么说呢，就好像你爱父母亲，你很想去知道他的心意，怎么样讨他的喜欢呀，那你就会想去读懂他的心意，对吗？而不是说好像我们就是一个子女，好，我就是你的孩子，那我做错事情后呢那个对的话呢就 OK 了，没有对的话呢就被打了，就觉得没所谓。那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神的儿女，是讨神喜悦的儿女，你就特别的希望自己能够明白主的心意，能够去讨他的喜悦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做的是不是讨他喜悦呢？我们常常在每一件事做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到底讨不讨神的喜悦，对吗？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贪心的行为，我们做的时候，圣灵在里面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件事情不讨神的喜悦，我不要去做我们可能对别人有一些不饶恕的时候那我想可能圣灵提醒的时候，这不是神喜悦的事情，那我们要学习去饶恕。当然饶恕的功课是很难的我们需要承认我们做不到，然后进而我们很真诚的来到主面前说，主，我愿意讨你的喜悦，求你帮助我能够学习饶恕那我想 主总是会通过他的话语，或者弟兄姊妹，或者通过你的一个心思意念来改变你啊。所以我想，我是觉得这句话对我有很大的提醒。我们自己要学习，我们真爱主的话，我们就要去查验主所喜悦的事情。那么保罗弟兄接下来就讲到提醒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啊。那智慧的人相对的是愚昧的人，愚昧的人是一个糊涂的、邪恶的、醉酒放荡的行为啊。在5章17到18节那里都讲到。那么什么是智慧的人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智慧啊，我们都在追求如何的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那么在这里保罗弟兄特别提出来，我想我把那些关键字挑出来讲，就是比如说要谨慎行事啊，要爱惜光阴啊，要有心去想要明白主的旨意，要追求被圣灵充满。那当然圣灵充满的一个结果，我们就会发出感谢和赞美。那谨慎行事，我想就哪怕世上的人，他们也知道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智慧的人，不是那种冒失莽撞的人啊，就是会三思而后行。那当然我们个性也不完全由我们掌控，但是至少对我们自己是一个提醒。我们在做一个决定之前，我们是不是要有好好的祷告啊，我们才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我做完了，然后呢，我就把主拖下来，哎，你要来成就我啊，我搞得一塌糊涂了，主，不好意思，请你解决一下这些问题啊。那我们是不是一个爱惜光阴的人？道理上我想我们都懂，我们都会说那个好像时间好像是飞过去一样的，人生是非常短暂的。我们甚至会引用这个传道书里面说的，对吗？好像我们的一生好像影儿一样的。那但是我们实际生活中有时候我们确实会不知不觉的就浪费掉我们的光阴。啊，那什么？当然，我们仍然过活，每个人一天都是24小时。但是呢，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把我们的时间放到一些跟永恒有关的事物上啊？所以，比如说，我们可能会磨磨蹭蹭做一些事情，刷刷抖音呐，那个看多一点这个新闻信息啊。比如说，最近常常有关注的。我不说这些不要去关注，也不可以看，不是这样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一天里面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而我能做的事情也是很有限的，那哪一个是最重要，是我今天必须做的呢？我应该把它提上来，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优先重要次序啊。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把这些大部分的时间重要的事情都放上去，放在这些时间花时间去做的话，那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好像爱惜光阴的这个生活方式来，我们才能讲到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真的去行出来，我们能够明白啊。那我想做一个智慧人，我们是想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不是去明白神的心意，是按着自己的心意来行事为人来计划自己的一生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常常是错的啊。除非你时间还比较年轻哈，说的活得不够长不好听。就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人生阅历和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我们不来明白神的心意，很多东西呢，我们靠自己去计划和安排的，其实将来在永恒里面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所以我们要来明白，我们甚至要追求被圣灵来充满，就是我们过的一个生活是被圣灵管制的一个生活啊，不是自己一直是活在肉体里面啊，然后做一个好像愚昧的人，稀里糊涂的过日子一样的人啊。所以我想保罗弟兄在这里特别提到，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我们那么另外一点，他讲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能够口唱心和的用诗章、颂词、灵歌，在凡事上来感谢赞美神。那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也能够看到弟兄姊妹会用诗章、颂词、灵歌啊来感谢和赞美神。但我很喜欢他这里用的一个字，形容词，就是说我们要口唱心和啊。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做久了之后呢，我们有口无心啊，像小和尚念经一样的。我想这点对我们自己的提醒是很大的啊。我们心里头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是在圣灵的管束底下，我们是敬畏神，我们是愿意来追求和明白神心意的人啊。我们是渴望过一个圣洁得胜生活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能经历。到时候我们说出去的话呢，是带有力量、带有生命力的，而不是一些 好像鹦鹉学舌的话一样的啊。那么保罗弟兄同样在这里21节那里也提到说我们要敬畏主，要彼此的顺服啊，这是一个光明的子女啊，一些行事为人的一些大的原则，好吗？那么这里面的金句，那么是大家可以自己去写去抄。那么接下来在5章的下半部分跟6章的上半部分呢，就讲到了家庭和社会的生活，一个基督徒啊，那么家庭里面特别提到两个重要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啊，然后还有子女跟父母的关系。那么社会生活特别提到在工作当中好像仆人与主人的关系啊，我们如何来处理面对一些原则。那么夫妻丈夫与妻子，那我想在这里我把它分开来，对着妻子所说的话，对着丈夫所说的话我想我们在座的应该都听过很多了，甚至也参加过很多夫妇的学习或者以此相关的一些特会。那这里特别强调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好像教会来顺服基督一样，而且呢妻子要来敬重自己的丈夫。那我在每一天的分享里面，我特别提到了，就我们可能会有一种误区，或者一种就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觉得这里圣经上说到顺服，所以呢，我们就不要讲话了，不要发言了，最好就禁言了。如果不顺服的话，千万不要像这个锋线的那个铁链里把你打了捆了否则就不能顺服了。我想不是的，我们之所以顺服，我想作为一个妻子愿意去顺服丈夫，是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知道神在婚姻关系当中他的次序设立是有这样的一个次序，丈夫是我们的头所以我们要去顺服他，顺服他这个领导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要去尊重他，我们要去敬重他，我们要去看重我们的丈夫。如果我们不能从神的角度来的时候，很多时候现代的人不能顺服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比如说现代的女性不像过去，她们非常的独立，她们能力，她们的恩赐可能都不亚于自己的弟兄，但是呢，这些的话呢，让他们反而不能来顺服，反而让自己的那个己不停的膨胀那我想这不是神心意中我们妻子当有的这种品行我想他这里讲到的顺服，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是这样子教会是如此来顺服基督的，那我们要这样子去学习，所以我们来顺服他们，就像顺服神一样，顺服基督一样的。那我想还有包括丈夫，他特别提到了丈夫是妻子的头那这个头就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是一个 leadership， 是一个领袖的位置。那可能很多妻子都不愿意服这个头，那就很麻烦了当然这个头的位置我想更多提到的，我希望弟兄们读的时候不要只是读到了我就是权柄我就是可以来管束我的妻子，我可以辖制他我可以怎么样子来对待他，不是这样的。头我相信在这里讲到的更多的是一个家的责任，你作为一个头，作为一个丈夫，你要供给自己的家人要对这个家有担当起来能够起到一个 leadership 的这种作用那么特别他也提到了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的。那我想很多时候可能就是这里特别提到爱的时候，包括后面也特别讲到了丈夫对妻子的爱提的特别多，因为我想其实姊妹是很感性的不像弟兄是很理性的，所以姊妹特别需要很多的爱的呵护和表达所以我想弟兄们呢，你们总觉得说我们很爱他们，但是他们感受不到的爱呢，可能就不太成为这个事实，那可能我们就需要去操练了那么当然在这里呢特别讲到了夫妻成为一体，讲到他们的合一，他们离开父母后是要与对方来联合像基督跟教会的这种合一一样的关系当然合一本身就很不容易，虽然夫妻彼此很相爱，但是如果不是在主里的合一呢，我相信很难的，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个性，我们有自己的习惯，我们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理念我们的三观，包括我们的成长环境，包括我们教会当中的这种对读经的这种解读等等，都有很多自己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主里面的话， 我们两个人追求的都是主，那就像我们常常看到的妻子跟丈夫在底下，那么他们慢慢就往了基督啊那个尖三角的方向去的时候呢，那么就会越来越近，这个合一呢就成为可能啊。否则靠人的这种冷宫的话，我相信冷不了多久，最后越冷呢啊，后面爆发出来的后果就越糟啊。那么在这章里面还讲到丈夫对妻子的爱啊，讲到了教会啊，基督对教会的爱，这样子的一个啊，好像啊对比来讲一样的。那么讲到了舍己的爱，讲到了圣洁没有瑕疵的爱，想到好像爱自己一样，你要去保养顾惜他的爱啊。那我想其实很多时候弟兄们是，如果真的战争来了，如果面临生死关头，他们是很愿意为妻子舍己的。但是我就觉得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人的这个肉体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比较自我中心的啊，我喜欢，我爱好啊，我等等之类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姊妹们都很爱逛街对吧，买东西，那弟兄们就一听到逛街就要昏倒了，最好你只叫我去提个货就下车就好了对吧。那么如果弟兄呢要是有这个舍己的爱的时候，就想说哎呀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姊妹买回去的东西要么对家庭有好处，虽然我不太喜欢逛街，但是有舍己爱的时候呢，如果呢弟兄愿意陪姊妹逛一下去买一下，然后姊妹呢如果有一个好的表现，因为敬重自己的丈夫啊，认同他这个头的位置的话，愿意顺服他的时候，啊，算了算了，我不逛了。但是因为弟兄因为爱姊妹的缘故，愿意舍己放下自己的这种喜好的话，最后去逛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基督化的家庭啊，就是在主里面的一个很好的夫妻关系啊。所以我想这就是讲到了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啊。那么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家庭当中儿女父母的关系啊。对着儿女主在这里的教导说，你要听从，你要孝顺啊。那啊，我想我们自己也当过别人的儿女啊，就是神给父母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在家中啊。那我们我相信只要跟信仰，我相信姊妹们在群里面的互动也讲到，只要跟信仰没有对立的话，我们是可以听从父母的，而且我们应该去孝顺他们的啊。我们不只是在外面做，我们如果在外面所有做的我们自己在家中不做到的话，我想这个是比较难的啊。当然呢，就是对于我自己来讲，我个人的挑战就是当我自己没有，因为我一直都是作为人家的孩子，以前我的父母都是给予我，都是爱我，所以很多时候我就很习惯性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就是只是收取他们的爱啊。然后在孝顺的方面，我觉得我自己就 cover 不够。比如说对着老年人的父母，我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心态，还有包括他们身体在这种时间的流逝当中的软弱，我们如何来孝顺他们。所以我想求主帮助我们啊，能够来学习去做。那么作为父母的呢，这里有两个提醒，就是不要去惹儿女的气啊。那我想这件事情呢确实不容易，尤其当你儿女大的时候，你说我也不想惹他生气啊，他生气我也生气啊。那我想就是主在这里特别提到的话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东西在教导和养育孩子的时候是在血气上的，比如说妈妈可能很容易很唠叨，爸爸可能很容易是那种家长式的，中国那种家长式的父亲的这种权柄式的要来压，那我觉得这点上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合宜啊，很容易导致出了儿女的气的这个情况来产生啊。那么第二点，他特别讲到养育儿女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那很多时候我们也养啊，我们身体上的养，我想在座没有一个父母不去好好的养的，各种研究啊，各种营养啊，各种的学习都有。但是在育方面呢，我们可能在孩子的能力方面，在孩子的一些所谓的怎么说呢，在理念上面呢智慧上面也会，但是在属灵方面，我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一种思维惯式，没有去好好的 focus 在属灵方面对他们的养育。所以我想这点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需要注意孩子们在这里说的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我们会跟他们有很多这些世界上的教导啊、哲理啊等等的都会去做，但是呢独独就是好像不在圣经里面，没有把圣经来作为一个 一个参考和一个原则，一个最主要的原则来做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家庭关系中必须要去实行的地方。那么下面是一些金句，那么接下来讲在我们工作当中哈、啊，他在以前的话是一个仆人跟主人，那么在现在时代我特别把它用成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啊。那这里的话他们就讲到了，不论你是给人打工的还是你是老板的，那作为一个雇员的话，我们应该要心理诚实，要听从啊，要甘心侍奉啊，不要我们去打工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要求，想各种各样的偷懒不诚实啊，老板在的时候好好表现，老板不在的时候呢就随意。主说不是这样的，你好好的做，你要用诚实的心做，你像是给主做一样的啊。要然后作为一个雇主，作为一个老板，作为一个主人，我们不要因为自己呢有这样的一个好像请别人来，然后就可以好像上面你看穿的西装革履啊，这个口水横飞的来训斥自己的职员啊，我想这个就没有见证了啊。我们仍然要知道我们同有一位主啊，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是信主的，我们同有一主，就算他们不信主的话，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相信我们自己的道德标准应该要更高啊。因为保罗在六章八节那里说，个人所行的善事将来必得主的赏赐，当然恶事也会被接受来审判啊。所以我想我们在职场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都知道，我们的主都在看，所以我们做事又好像我们是在服侍主一样的啊，好像主亲自来服侍，来给门徒洗脚，我们是一个在地上像是一个仆人一样，我们是一个爱的流露的一个管道啊，所以我们不是去辖制别人，或者呢不愿意接受这种在主里面的这种服侍的态度。那第六章的下半部分呢，就讲到了征战的生活。每一个基督徒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会面临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去面对。那么不论是你在家庭当中还是在社会工作当中啊，那么其实在这个背后呢，其实有一场你看不见的属灵的征战啊。所以保罗在第六章的后半部分特别讲到了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啊，当然也讲到了祷告啊和代祷在征战当中的重要位置。那么军装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有救恩的头盔，我们有公义的护心镜，我们有真理的腰带，我们有信德的藤牌，平安福音的鞋，还有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那么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有属灵征战，我们头脑知识道理都明白，但是我个人觉得很多时候在主观上面的话，我们不是很警醒啊，没有很深刻的这种主观的意识啊。所以我想保罗从这里就是讲明了属灵征战它的真实性，它虽然是你肉眼看不见的，但是它一直都存在着的。那当然我们属灵征战的对象是魔鬼撒旦，是那个恶者啊。它的特点，它是诡计多端，它不属于血气，它是属于灵气，它是执掌黑暗世界里面的啊。所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好像怎么说呢，动不动呢就把我们家人作为征战的对象啊。当然我们也不要动不动就甩锅给魔鬼啊，很多时候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性有。那保罗这里特别提到了魔鬼撒旦呢，他很容易利用人的心思意念，在各个层面上来攻击属神的儿女。所以不论你愿不愿意，其实我们都是在这场征战当中的啊。那么征战的话呢一定有元帅啊，那我们一定要有装备。那么主给我们的装备，我们属他的儿女，神给我们一副全副的军装。我想如果你不穿军装你上战场的话，比如说你没有防弹衣，或者在古代的话你没有盔甲，没有藤牌没有这些护头护胸的话，那么你很容易就在征战中被打败了，甚至失去生命啊。所以这个装备是非常要紧。那这个装备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或者我们的克制啊，我们其他方面的这些因素啊，这副全副的军装是神所给的啊，它是来针对仇敌的每一种办法攻击等等这些的。那么征战胜战得胜的秘诀呢在第一节那里就提到了，我们要依靠主的大能大力 啊，主有这个能力，然后呢，我们需要出去征战。那我们征战之前呢，我们要穿上这个全副的军装，他叫我们要拿起来，要穿戴啊，而且我们要求要穿戴整齐，是全副的，你不是只穿一个部分而已的。那么我们要靠着这个祷告，在征战当中呢，我们有这个全副的军装了，是，但是祷告是征战当中非常非常必要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我们要随时的、多方的，而且要警醒不倦的祷告。我们祷告呢，除了为众圣徒祷告，我们也为着在前方征战的那些弟兄姊妹祷告。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在征战中，我们彼此的搭配，肢体上的搭配，我们很多时候可以彼此代祷啊。然后保罗这里也请求代祷，当然他求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讲明福音啊。征战需要付上代价，那么保罗是一个带锁链的，但是我们相信他将来是要得奖赏的，他过的也是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啊。那么最后保罗让肢体们知道他的情况啊，请求他们的代祷，并且给其他的肢体们有祝福和鼓励啊。所以我想，这就是4到6章哈。抱歉，我今天只能快快的讲过。那时间的缘故，我就不多啰嗦。我想弟兄姊妹分组后可以多一点的讨论，因为我自己，在带的时候，其实我压力蛮大的，因为都说以弗所书是最高的启示，然后我就觉得这最高的启示不要给我讲的。都不是最高的，越讲越低的话就糟糕了。但是如果讲得太高，完全不贴近生活的话，好像又是停留在空中一样的啊，不接地也不行。所以我自己其实压力蛮大的哈。那感谢弟兄姊妹有出来互动哈，也给我很多的鼓励。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思考题，包括等会弟兄姊妹针对我们读的这卷书，除了这些思考题之外，如果你自己有别的问题或者有别的得着啊或者感动，你们都可以就是一起来在分组后来讨论和分享。那么第一个思考题就是我们如何能够知道自己的恩赐啊，从而能够更好的进入教会的服侍啊，就讲到第一个，我们特别讲到教会生活方面。那么第二个问题就谈谈你家庭生活或者工作当中的属灵学习，因为我们第二部分特别提到了我们在家庭和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实行原则。然后第三方面，第三个问题就是谈谈你对属灵征战的认识啊，我们如何能够更好的穿戴这个全副的军装，在征战的当中能够得胜，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因为我们后半部分特别提到了征战的生活，好吗？所以我大概我今天晚上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把时间就交给弟兄姊妹啊，那就请弟兄帮我们分组好吗？那大家就可以有更多的分享，谢谢。